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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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你们那个门打开会比较有氧气是不是？因为没有开空调是不是？哦，不过好像关起来比较没有声音哈，会不会？你们要关吗？还是没关系？啊，空气比较好。OK， 好。那我先补充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哈，就是讲义的58页。58页就是中间阿拉伯数字第三的地方。第三的地方，有一位同学提到说，鬼跟畜生，导师在这里说，除了少数的高级以外，大部分是不会造恶业的。那这个高级是指什么哈？我后来就是在导师其他的书里面哈，就《佛在人间》这本书里面哈，有看到说，其实高级的鬼或者高级的畜生哈，它就是低级的天呐、啊，比如说有福德的鬼有没有？但是它可能也是像神有这样子的天神有这样子的神通力，啊，就是有福报的鬼这样。那畜生也一样哈，所以这个是属于就高级的畜生或者鬼呢，它是通于低级的天哈，通于低级的天。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佛在人间》21页那个地方啊。好，我们今天是要从62页开始。62页，我们这个礼拜呢要开始谈到就是人天行果，就是怎么在这些五趣当中的三趣，就是人天这两趣呢，好好的利用它，好好的善用它的因缘哈。那其中导师就说三种福业的内容。三种福业是生人跟生天最主要的修学的内涵哈。好，我们看第一项，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提到说，人称或者天称呢，到底是修学哪一称比较好呢？如果论福报来讲呢，其实当然是天比较好啦，因为天人光是看他们的身体哈，高大庄严啊，比人哈，那已经好很多倍啊、哦！那这一点，我想是以福报来讲哈、哦，我们是比不上天的啊、哦。比如说天，他不用像我们这样子天天洗澡啊，不洗澡就很臭哈、哦。那天人就没有。好，第二，如果按照修学的环境来说呢，人是比天好。导师说，因为人有三特胜啊、哦，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啊、哦，就是意念胜。泛行胜还有勇猛胜，那这一个呢是比天还要强哈、哦，那不是说天没有，是比天还要强。然后呢，导师在《增益阿含经》也看出说，其实啊，经典有记载呢，诸佛接触人间，那佛呢是在人间成佛，他最后一生是会在斗率天，对不对？但是呢，他成佛他还是会来人间，所以 站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啊，因为佛就出人间，那我们在人间修学佛法，在人间成佛，那不是更好吗？那另外一点就是诸天命中也会以人间为乐土，这些前面我们就有提过了。所以在修学环境来说，老实说人间一定是比天上可贵。那我们以人生学佛，那但是呢，不可以太过羡慕天国的福乐，那应该要修学人称的正法。那这样子 求的人生，那修行人称正法呢，依业报，依业受报得到可贵的人生。这以天称法不是完全不可以修，只是说天称法我们修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导师比较不鼓励说我们修这种升天法，那可以修，但是呢不要随他的业报投生到天界，因为导师认为说凡是天界都属于长寿天。我们在讲义以前，大家可以注明一下，以前我们上过就是讲义的30页文法去录章，讲义的第30页呢有提到了，凡是升天，在正义阿含经讲了，凡是升天都属于长寿天，它非常的长寿。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说长寿不好吗？如果你有佛法可以听，有戒定慧可以修，当然越长寿越好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天界是享乐，享禅定的功德的话呢，享受禅定的功德，那这一种长寿是不好的啊。所以导师说啊，我们可以修天法，就是可以修禅定啊，但是呢不要随他的果报往生天处啊。所以导师说我们修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有强大的愿力啊，就是不随业力啊，随愿力呢再来人间，否则呢往生天上呢就成为八难之一啊。什么声音啊？我看把门关起来好了啦，很多配乐哦。明天是啊，哦，这边倒是不用关吧，这边不用关，对对对，封了，哦，封人啊，不会吧？会啊，会就关喽。他们还说开那边呢，所以后面的同学蛮强壮的，我觉得很健康哦，健康宝宝。好，我们看63页。63页提到说，那我们什么才是报生人天的善业？什么才是报生人间人天的善业？人称跟天称的善业呢？那导师在这里其实最主要介绍就是三福业，就是化现的地方啊，布施、持戒跟修定。所以我们要生人跟生天，能圆满三种是最好的。那不能的话呢，其实其中一种也能够带领我们到人天啊，人间或者天上。那有些人呢不明因果啊，第二的地方不明因果，那不修正业，妄想生人生天啊，只是祷告啊啊祈求啊，这样子呢终究无法生天生人啊。所以佛曾经那呵斥这些众生说，你不修善业就想祈祷升天，那不过是如投石头到大河而祈求石头浮起来一般啊的愚痴，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学佛应该要的。其实这个虽然是说生人跟生天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善业，但是呢其实在佛法的修行次第里面，这三福业是很多很多论师都认为这三福业是基本的，就是学习佛法的基础。如果我们连这端正法、人天善法都做不好，其实我们修八正道、修 十年处初世间这种善法呢，有时很难得到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资粮不够啊，所以要修布施、持戒跟禅定。那比如说在布派里面非常有名的，叫做说一切有布啊。这个布派呢，他的修行的次第里面，他说学佛啊，修行呢，他有一个次第，由浅到深。那第一个呢，他的次第就是叫做顺福分，福气的福啊，顺福分。这个福呢，就是三福业了。三种福业就是这里所讲的三福业。凡是修学佛法，那这个部派呢都说先要成就呢，先要有三福业的这个基础，那才能够继续修出世间道。那有了这样子的基础呢，那要继续修什么呢？顺解脱分。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人天的善法基本有了，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呢，要修顺解脱分。顺解脱分呢，就是接下去比如说禅定法里面要修不净观、十念处、等等，那这个是顺于解脱的一些因缘，那就叫顺解脱分。那再来呢，有了能够对治我们出众的烦恼贪嗔痴，那接下来呢要修四圣谛，叫做顺觉者分。顺觉者分，这个是修四圣谛。那修完四圣谛跟缘起呢，那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呢出世间法，就是见到位，那就是开悟的意思哈。那见到过后呢，就进入修道，那出国、二国、三国，那乃至到四国，就叫无学道。所以在说界有部非常有名的修学的次第来说呢，那这边修道呢，我们下学期会讲修道这里就是出国，出国一直到什么呢？三，就是这个无学道就是四果了，到四果相啊，或者到三果，一般讲到三果也可以啊。修到位就是这些。那有一些修到位是从见道开始哈，不过大部分是从修道是从出果开始，所以这个学佛的道次第来讲呢，它是有这样子的基础。那我们要得到后面的这种出世间果位呢，那一定要从这个顺福分，就是布施、持戒、禅定开始做起啊，这是基础。好，再来第三，怎么样才能够修，才能够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束，或者因为堕落作恶而堕落呢？那导师在这里说，修集人天善法，那最主要就是要发愿求生人间，发愿。那来人间还要能够遇到佛陀，遇到善知识才好。否则我们来人间，来到非洲，你来人间啊，但是你来到非洲，或者呢来到印度很穷的国家，那这些其实我们纵使或者到一些巴难的地方，很多天灾人祸的地方，纵使我们身为人，学佛的因缘也很渺茫，你看像印尼那个地方雅琪啊，很奇怪，上两天它不是水灾吗？它是两周年，就是海啸的同一个地方嘛，两周年，然后刚好又是那一天大水灾。所以你说你看我们如果生在这种地方，纵使生在人间，天灾人祸那么多，那你说有因缘可以好好学佛，我觉得是蛮渺茫的，除非你就是有很好的福报，你可以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功业。那再来发愿什么呢？发愿能够在佛法当中听闻修行的方法，然后呢继而修行，自己能够了生死。所以发愿呢，导师说这个是要天天在佛菩萨的面前做的 啊，就是希望呢自己有这样子的法缘。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也希望能够生在有善知识的家庭，有很多善知识的一些道场里面学佛。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同参道友，其实我们是比较快增上的，有没有？好，那如果说你看哦，如果我们没有同行的这种好朋友一起学佛，做丈夫的要来听课，要来佛堂共修，太太不喜欢，太太说你去啊，你今晚就不要回来啊啊，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学佛也是蛮困难的啊，只有偷偷咯，偷偷自己听录音带咯啊。啊，所以其实真正有福报的哦，其实就像导师这里所写的，我们的身边的每一个善知识呢，不管是师长还是道友呢，都能够激励自己。当自己懈怠的时候呢，那就要互相勉励啊，而不是同甘，就是一起染污或者堕落哦，那这个就不是善知识。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导师说不但要熏习佛法的善根，而且要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哦、那比如说你看我，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成佛之道班，我们在这里结了很好的缘，那下辈子也许我们同样是生在台湾，但是我们生在呢合欢山，你生在那种高山上，你要去到有寺庙的地方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有结过法缘的话，哎，刚好那么巧呢，就有师父在合欢山盖一间寺庙啊，你就呢可以在附近你就听到佛法了。其实真的因缘哦，我们觉得你，我们不要觉得其实今生所结下的缘哦都很奇怪，其实这个呢都有它的真实性啊、哦。那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嘛，对不对啊、哦？那否则呢，我们其实。遇到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懈怠的时候啊，懒惰的时候啊，那至少有一些同参道友陪伴我们度过这种难关，我觉得这个已经蛮值得了啊、哦。所以这些同参道友的法缘，其实应该要好好的维系啊、哦，维持它。那生生世世来人间，那当然还祈求呢，能够得到师友的引导跟启发啊，归向三宝。那否则呢，我们其实学佛都会有很多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反省自己学佛的因缘，如果很多障碍的话呢，那我们就要今生开始要好好的检讨跟重新的做起、哦、那也许我们过去我们障碍别人，那今生呢我们很多障碍，有一些人很多障碍，真的很多障碍，像我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有一点点障碍，但我觉得还很小啊，比如说我要出家，我妈妈哭得要死嘛，我就不敢，我是在台湾才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要出家，然后她就哭啊，哭到讲不到话嘛，讲不到话，我就叫我的师兄啊，那时他是老师，我就请他跟我妈妈讲，我就不讲，那他就是透过另外一个法师跟他解释，他才听得下去，否则他都一直在哭啊。但是呢后来我觉得他看到我出了家，不是丢弃他、哦、还是很疼惜他，所以呢他才能够慢慢的接受、哦、才能够释怀，否则呢其实出家反而让家人啊对佛教反感，这个我们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反省、哦、这也就是说自己的福报有一点不是那么理想、啊、那导致在刮胡的地方说人生会堕落呢，大多数是不曾皈依修学佛法，就是如果说我们得到人生但是还是会堕落的话呢，那今生学佛没有好好的发心皈依持戒、啊、那我们不结这样子的善缘，对三宝呢不这样子的信受，那纵使我们来佛门啊，或者是没有因缘学佛，那下辈子你说我们有更好的因缘，那就是有一些渺茫、哦、所以凡能够呢，凡未能发出离心、发菩提心的学众，那应该要呢， 激励自己要行人称正法，每天都发愿、哦、发愿怎么说呢？导师在这里还很贴心、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愿得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哦、那发此见佛闻法的正愿，修人称正行，那保证不是人生、哦、由此而进入佛道。所以这个虽然是非常小的一个动作、哦、我们每天都可以思考，但是呢，这一种串习力啊，我们善的念头的串习力呢，会影响我们未来投生乃至下辈子的一种善缘。那这一些其实都应该要珍惜的啊、哦。好，再来是先说布施的福业。那布施的福业其实没有很困难啊、哦。比如说我们看63页最下面那一段，那如来说法其实它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开示的时候呢，都说一开始呢就讲了生死、生净土啊、空有啊、啊什么即心即佛啊等等。佛呢在阿含经其实先说端正法，就是先说布施持戒升天。那我们如果有办法信受奉行，才慢慢慢慢呢跟他透露出出世的善根，那才跟他说出世法。那否则呢，其实都会没有根基，基础做不好。所以导师在这里说，其实月称论师跟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明白啊。那下一页呢，其实就是类似导师从月称论师的月称菩萨的这个文义里面呢，用白话的解释给我们啊，64页最上面，就是。我们现生所得到的资生具啊，就是能够维持生活的物质，其实呢，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布施所得到的一些果报。那我们如果今生得到的这种物质生活、起居、生活起居等等都不缺，那这些福报其实呢，不是从天而来，都是过去的树叶自己为自己培养。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提到说啊，人类他如果没有基本的这种自生的活命的具，这个就是这种生活器具哈、哦，那其实呢要得到安乐也很难啊、哦。当然呢、啊，我们如果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福报，那要继续培养下辈子的。好，那导师在这里第一就提到说，这些物质生活其实是众生人类最根本的一种要求。你看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三餐温饱，请问我们有没有因缘坐在这里好好的听课呢？没有。那可能我们加班呢就加到半夜了，对不对啊？所以能够来听闻佛法其实还是蛮有福报的，在众多人当中还是很有福报啊。再来就是佛呢其实没有反对这种物质正当的要求啊，跟这种快乐，而且呢是认为说啊，这个是首要的，这是安居乐业啊等等，这些是学佛第一个要先必备的。那适应众生而说永断贫穷根本的佛法，这就是布施法。所以我们要真正脱离这种贫穷的困苦呢，今生要做多做布施啊，多做布施。那布施下面导师继续跟我们介绍，其实布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每天都是要做很多事情啊，或都要离开都要出去外面啊服务啊，这个才叫布施。你看底下哈，导师就慢慢跟我们讲啊，布施有分悲田啊、敬田啊齁等等。我们先看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二。那这一种物质的具足呢从何而来啊？导师说那虽然现前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种物质科学发展非常的不错，那但是这个不是无因无缘，它是从过去往昔的树叶而来，所以今生自己 如果能够呢享用到一些非常安乐的一些资具生活，其实自己要惜福要知足，要惜福要知足、哦、所以或许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很多人、哦、都觉得说，我们一切的幸福都是自己辛苦而来，血汗换来。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你看很多人，他也付出很多血汗，很多心思，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得到安乐的。那我们付出过后能够得到安乐，其实导师说，这个还是有宿世因缘而来的。哦，所以你看很多人不是也是很辛苦啊，他也是赚很多钱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但是他不快乐的，他没有自己的时间。那这一些其实他也许说这一种善的报呢，并不是真正的过去引来啊，他可能只是现世的一些辛苦。那真正我们今生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种物质生活里面得到安逸，得到呢内心的平安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宿业而来，过去有做过布施的善业啊。那这一些导师说我们既然能够继承过去的善业而享受今生的一些福报，那我们也要懂得利用今生的福报呢，部分的福报呢拿去放在布施的福田当中。那希望呢在放在这些福田里面啊，未来啊下辈子呢能够呢再去采集这福田的果报啊，就是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要布施一些出来。当然了，我们在不影响自己生活或者是家庭的前提下，好，那做这样子的一些储蓄，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好，那布施功德的大小福乐也就有差别。好，那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其实是众生共业所感的，那当然又依往昔的业力各自呢摄取部分而为自己加工再来做享用，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能够理解。那如果没有布施的业善业呢，没有物质，没有物质，那贫乏的如贫乏的地区缺乏了某种物质，其实纵使现生我们很努力，但是也无计可施，也无计可施。所以物质的福乐呢，实在是往昔布施的善业而来。所以呢，第二，佛为众生先赞叹布施的福业啊，就是看清了物质的受用呢是建立在人间和乐、出世善法的根本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呢，得到安乐啊，生活起居那没有问题，那学习佛法、学习圣法、圣道法才不会有障碍。好。接下来布施的类别，那怎么样才算是布施？主要导师说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舍心，一个呢就是利乐，就是让人家得到安乐。那什么叫做舍心呢？就是要牺牲自己，要有牺牲的这种心情啊。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牺牲的心情呢？啊，只是呢被人家借去不还啊。遗失啊，或者呢勉强给予而没有舍心呢，给了还心痛不已啊，这都不叫做布施、哦、这都不叫做布施。那利呢，就是给予布施给对方呢，也要有一种观察，就是要对方得到安乐，那个才真正叫布施。如果我们布施他毒品，导师说你害了他，这种不叫布施。好，要他真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安乐才叫布施。所以呢，真正布施的定义呢，其实是怎么样呢？甘心乐意的，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的福乐。所以牺牲自己的福乐呢就是舍，成就别人的福乐呢就是利，有没有？好， 那能够呢做到这样呢，才是真正布施的精神，就是损己利人。那其实呢，我们凡夫都很非常非常的毛病哈，就是太过小心眼，太过斤斤计较。那曾经有一个人啊来看医生，那他身体不太舒服，那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啊就是跟他把脉了，那要开药了，那他就跟医生说，我不能够呢吃太苦的药呢，因为我吃下去的时候呢我会反胃要吐。那医生说好啊，那等一下呢他又跟医生说，我不能够呢吃太多的药，吃太多齁都会影响我自己的心情。那再来呢他又跟医生说啊，我不能够呢就是一天呢吃三次，我只能够一天吃一次，为什么？因为我工作很忙。然后呢这个看完病那个医生呢等那个病人走出去啊，这个医生就自言自语说，我看这个人哈，他连躺在棺材哈都觉得棺材太冷了。一般我们凡夫哈，就是在要付出或者是在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很会计较，那希望呢别人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意愿之后的情况下呢，才愿意付出，才愿意配合。那这些情况其实我们能够结善缘吗？很难啊。那通常我们不愿意吃亏的人哈，很难结到善缘的，都是想吃别人的亏呀，让别人吃亏哈，利益自己的人是占大多数的啊，自己吃亏让别人的利益的这些人是少数的啊，是少数的。嗯，所以佛教才讲说要布施。那接下来64页底下哈，第二，布施的动机跟对象是什么呢？那这个我想大家也很多人都晓得了哈。第一个就是由悲，第二个就是由敬。悲就是悲悯同情啊，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地震，前两天不是地震嘛哈，真的很夸张哈，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学院，我的房间，我们是旧的房舍，窗口哈不是这种门窗，我们那些窗口隔音很差，就是它只是这样子关起来，其实完全隔不到音的，就是它有缝隙很大。那我在房间惊醒，走来走去惊醒嘛，然后我就怎么有人在敲我的玻璃呀，敲那么大声。因为他两个玻璃对撞嘛，咕隆咕隆这样，奇怪，不敲我的门，怎么去敲我的玻璃哈？后来呢，才发现还是地震。你看我们哈，之前上一次921大地震，后来不是结论说啊，这种地震要50年或者100年后才会有，对不对？实际上没有哈，实际上不是了哈。所以你看哦，很多因缘其实我们没有想到的，其实它都会在我们眼前出现。那当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有时当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如这里所说，真的你看在那么大的一个恒村，那就只有那么一家人，竟然他都可以整栋房子就这样塌下来啊，别人都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哈，刚好回去恒春，他的家就在恒春，那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就说真的是晃得很大，一今早我问他晃得很大，但是他就说其实恒春哦，他说其实没有破坏到很严重啊，地面也没有说很严重，但是很奇怪，就是那一家人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是整个房子都塌下来，还有死了人哈，所以这种工业当中，我们看得到这种别业，我们没有办法主宰，有时非常的无奈啊，所以只有能够呢出自于同情啊，所以这一些由产生同情悲悯的心来做布施，这个就属于慈济慈善啊，这个就是由悲同情心而做的布施。第二，由敬就是孝养父母，尊 尊师重道，供养三宝，那这个就是以恭敬心来做布施。所以其实大家你看哦，我们做布施，其实你不布施给别人没关系，自己的父母好好要奉养，好好的奉养自己的父母啊，其实这个也是在做布施，明白吗？啊，好，看65页。第三，说到布施的胜略呢，要从三方面来说。第一个是心不同，就是你发心不同，那功德大小当然也就不同了啊。那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简单，这个应该知道了哈。第二，田不同，田呢就是对方，你布施的对象就福田不同，那你所的功德也不同啊。就好像我们供养父母比供养师长还要功德还大。为什么？因为父母生我们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血缘比较密切。三宝中，如果我们供养出果圣者，那不如供养恶果，恶果不如三果，那当然一切都不如供养佛来的尊贵了哈。那这是净田。那悲田呢？就是如果是乞丐啊，或者是呢少壮啊、事业懒惰啊这些人呢，你不是他有功德，但是呢。不及残废老弱的人啊、哦、来的功德来的大。这些是田的分别。那第三事的分别就是事是所布施的事物啊、哦。那虽然我们的心同田同啊、哦、田也相同，但是呢一布施的事物的多寡功德也多少不同。这三项虽然是可以分成这样子的三项，但是佛法还是以心为主为重，所以贫穷人布施一毛钱，但是他所得的果报呢，不一定输给百万富翁的布施，就是因为他心不同。那曾经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故事，我想很多人也有听过，就是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妇女，那她要去听，他知道释迦佛呢要来到他的乡村说法，所以呢他就想布施一盏灯。那这个妇女因为很穷很穷，所以呢他就把他的长发剪下来，然后呢去换，跟人家换啊，换一碗油来供养佛陀。那当佛陀开示的时候呢，大家就把那个油灯啊全部就摆在桌上啊供养佛。那供养佛过后呢，法会结束了，阿难呢要收拾场地啊，他要把所有的油灯都吹熄嘛，弄熄。但是呢怎么吹怎么弄齁、哦、那一个妇女的灯啊怎么吹都吹不熄、啊、怎么吹都吹不熄。后来呢阿难很奇怪，就问佛，佛就跟他讲说，那是因为这个布施的人齁、哦、心非常非常的真诚。真诚到呢他所布施的功德啊，虽然是只有那么的几毛钱买来的这个头发换来的这盏油灯，但是他所得的福报呢，真诚呢已经感动了很多千人来守护这一盏灯、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些典故当中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其实布施还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哦、好，再来就是要戒非法的一种不应该的布施啊。那布施功德的大小动机，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啊。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不是很纯洁，不是很高尚，不合布施的真意的呢，导师在这里大概分成七种。第一个呢就是呢属于自私，就是不能够自动发心布施，那由于别人乞丐啊乞上门啊，墓园墓上门啊，不好意思拒绝啊，那勉强的布施，但是呢心痛不已啊、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啊？啊，还好师父现在还没有盖寺庙，不然呢去跟你们募化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像这里所写的哈，师父来到我家，哎呀不好意思不布施呢哈，让师父空手而回这样啊，但是呢心痛不已啊，这个其实就是这里的没有很真诚的布施。其实纵使哈我们要护持道场、护持寺庙、护持师父、护持三宝， 我们自己量力而为。那如果做不到呢，其实纵使很非常虔诚的少量的布施，真诚的布施，其实我们修行人都非常的感动的啊，不一定要很大很大的布施啊，只是现代人呢被这个物质所迷惑了，才会觉得说啊，越大的布施就是越代表越恭敬。所以我也曾经听说有一些学佛的人啊，变卖家产啊，然后去布施，真的有这样子呢？台湾真的有这样哦，就是把所有的财产拿去布施，或者呢他祖宗留下来的产地啊，一些地啊拿去做布施。有一些人的心量，他真的能够这样割舍，真的能够啊，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好，第二，布施，这个布呢就是恐怖的布，那这个就是呢觉得自己的财产权位啊生命那难以保持，怕什么失去，于是呢去做布施，希望从这些布施当中能够消灾免难。那导师说这个其实也不是正当的布施。曾经在基督教哦也有这样子的，天主教也有这样子的历史啊，就是天主教你看他们不是都说我们佛教拜偶像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们在早期的天主教的历史里面呢也有过类似这种消灾的叫做赎罪券，你买越多你的罪呢就赎得越多，上帝就越来越的保护你。所以他们那些不光明的面呢现在也慢慢比如说基督教过后他就慢慢这些也都没有了哈，因为这个是不是非常理想。好，下一页，报恩施，就是为了就是因为受了别人的恩惠，所以现在来酬谢去做布施，这不可说是重福，只是还债，就是人情债啊。所以我们如果对父母呢只是觉得说我是来感恩的哦，我是来还债而已的哦，你要我尊敬你很难的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对于父母呢就不是非常的真心啊，非常的真诚，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布施，只是属于报恩施里面啊，只是这七种非常就七种的其中一种。那曾经在印度哈，曾经在印度呢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哈，他去印度朝圣。大家知道印度有非常非常多的乞丐吗？有去过印度的人举手看。哦，还不错诶，那么多人，你们是不是都去八大圣地啊？对啊，像灵鹫山，大家有印象吗？灵鹫山从那个山头跑到走到另外一个山头，竟然整条路都是乞丐坐在地上，然后他们都抱着一个小 baby，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就是小小的 baby， 就是晒得黑黑的啦，就坐在地上一排，他们排得很整齐的哦。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自己的地盘啊，你不能够侵略我的地盘的啊。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去印度的时候啊，他就是呢看到这个乞丐非常的可怜，所以呢他就说，既然有整排乞丐嘛，那么多，如果你每个要给的话，我们带的零钱也不能够给那么多嘛，所以呢他第一个呢就先给他20块，给他20块。那个乞丐呢就跟这个旅客讲说非常感恩你我这一辈子呢都会记得你，我的天神呢我的上帝呢也会保佑你。那这个旅客听了非常的感动，他说我只是给他20块而已，为什么他那么的报恩，那么的回馈我呢，这辈子都不忘记我哦。那他就很奇怪就问这个乞丐啊，那个乞丐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你给我40块我就记你2辈子，你给我60块我就记你3辈子。好，那个旅客就傻了眼了。所以你看哈，其实虽然是我们说有些人哈他是一种感恩师，但是这种感恩师是他是一种类似还债的一种情况，他不是真诚的感恩啊，这一种，所以他比较属于这一些报恩师里面的这个比较不是很纯洁的布施啊。 再来第四，求报施。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常常都会犯到的哈，就是有功利心呢。我布施呢，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报答啊，所以我过年啊布施他两包饼干，我也希望他拿两包饼干回来啊。啊，如果没有的话，下一次呢，明年呢，你就自己买吧。我们通常都是有这样子的惜愿的心。那如此的话呢，其实我们所做的虽然是布施，其实也不会得到非常大的福报，因为里面掺杂了太多这种分别心。再来第五，习先施，就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习惯性，就是照例去做布施。啊，每年都要布施哪一个慈善机构啊？哪一个慈善机构？这个只是祖先留下来的这种善德。那这一种就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啊，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都希望呢，我这样子做，希望下辈子，我现在呢，庇荫我的子孙，那希望我的子孙呢，也会继续这样子延续下去。啊，那庇荫他们的子孙，那这样子的习先施也不是佛法里面最真诚的布施。好，好，第六，希天施，这个希呢就是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天神，我这样子的布施，天神能够喜悦，能够护佑自己。好，那如神教啊，就是拿五粒苹果去拜佛，那希望呢？我五个孩子呢，第一个孩子呢能够考上博士，第二个孩子呢能够硕士毕业啊，第三个孩子呢能够高中毕业啊，第四个孩子呢什么，一粒苹果能够许一个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佛陀很辛苦，对不对？那你看，通常我们凡夫哈，都是导师前面提到说，我们希望得到这样子的善报哈，乐果。但是不从正当的因善业啊去修，那呢都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祈求，这样子的那一种就是祈祷能够换来，其实实际上导师说那是不太可能的啊，不太可能。好，第七，药名师，就是沽名师哈，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名誉。在大庭广众面前呢，为了面子不能不慷慨的布施啊，这个就是类似自我宣传啊哈。啊，尤其是上报纸啊，上电视啊，这个是更加的不可思议啊。那这种种布施，导师说当然也多少有功德，但是如果是要比较佛法真正布施的含义的话，到底还是相去太远了啊，所以呢，应该要出于深切的悲心跟尊敬心做如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啊，布施的福业。好，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进入第二个福业。